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稿，题目是学好法，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4日。师父好，同修好，我是在1998年得法的，初得法时觉得这法太好了，就背了一遍转法轮，后来觉得进读太慢，就又回到通读。初期每次通读都感到有很多的体会，经过几年后，慢慢的我开始学法不能入心，尤其在集体学法的时候，常常念完了完全不记得自己刚刚念了什么，自己学法有时像例行公事。学法不入心，不但白学，还浪费时间，而且还涉及对法不敬的问题。自己常常感觉很苦恼，特别羡慕学法能入心，或者在通读时可以一字不错的同修，觉得他们真是了不起。因为没学好法，出现了一些状态，也生出了安逸心，进而影响到了救度众生，而且自己还不自觉。这期间曾经想过背法，但是没有持续下去，这样又过了几年，到了2014年，辅导站开始定下了每月背诵转法轮和红吟，我才下定决心开始背诵转法轮。一背法后，立刻感受到对法有新的体悟，就像当初刚开始学法一样，于是我定了自己的背法进度，勇往直前。开始是一段一段背，只要能完整的背完一段，我就往前走。复习时记不全，要重新背也无所谓。那时的想法就是，只要我一段一段不停地背，不停地背，总有一天我可以完全背下来。有一次背法背到第三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允许你用我的原话当成你的话讲，否则就是道法行为。你只能用我的原话讲，加上老师是怎么讲的，书上是怎么写的，只能这样去谈。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说，就带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我想照师父的原话去讲，就有法的威力，那太好了。于是我就有了强烈的愿望，要把整本转法轮背完全。我除了每天自己定的固定的学法时间外，利用所有空档背法复习，走路的时候，等车的时候，有时吃饭的时候也忍不住想背一背，后来觉得吃三餐太浪费时间了，干脆把正餐改成两餐。常人中的事情能简化尽量简化，但是我怎么背都只能记住一两天内的内容，前几天的就记不完整了。有时前一天感觉明明背得很熟的，睡一觉起来就记不全了，好像自己盖好的房子隔一两天就被拆掉了一部分，就这样它不断的拆，我就不断的盖。我相信只要我盖的速度超过拆的速度，总有一天我会完全盖好的。在我背到第八遍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练第五套功法，思想就是静不下来，我就想那我来复习前一天背的转法轮。那时刚好背到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这一篇是转法轮60篇里面最长的一篇，共15页，不是背得非常完整，没关系，继续努力。但是自己不太放心，练功时背法到底行不行啊？有一天看到休斯顿法会讲法中师父的一段解法，弟子，练功时思想静不下来，背转法轮可以吗？师，可以。这样我想能专心练功就专心练功，真的思想静不下来时就背法。 在以前练进功时容易打瞌睡，在认真背法时就不会犯困了。现在虽然转法轮背了十多遍了，但每次从头背时，上次背的还是会忘掉一些，只不过越背越快。在这过程中，我悟到了小时候一篇印象很深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的含义，那就是认准了路，默默地坚定地走下去，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终能到达目的。修炼前觉得愚公移山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为了用来激励人心，现在认为很可能就是很久以前存在过的事实，是在给正法时期奠定修炼的文化。背法的过程也是不断纯净自己思想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活着就得思考，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修炼大法后，在消去思想业力时，人会不断出现为了名利情的执着而产生的念头，空闲时、走路时、等车时、甚至练功时，这些念头都会冒出来。背法后，这部分不好的思想就大多被法取代了，不但减少了这些不好的念头的产生，还能让自己时时融于法中。我参与的讲真相的项目主要是编辑，每天面对着就是计算机，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感觉，不像面对面讲真相的触动人心，也不像景点的风吹日晒的吃苦，每天就是坐在计算机前面敲着键盘划着鼠标，静静地坐，默默地坐，感觉好比愚公移山一样，默默地坐，持之以恒地坐，自己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他与救度众生的关系就足以了。我们有定期的项目学法交流，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说出自己的心得，这和我背法有直接的关系。在不断的重复背诵的时候，往往会融入自己理解的境界中去，甚至内心非常感动。好几次在背红银时甚至会想落泪，我也会在交流时谈到自己的体会和感动。背法后发现自己有两方面比较明显的突破。一，特别注意自己的思想。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中说，修就是修人的思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所以平时会比较留意自己的思想，有负面想法出来时会比较快发觉，比如对某位同修有看法时，警觉了就立刻发正念清除，想到一件很闹心的事，通常都会用人心去思考，警觉了就改用正念去思考，也会有把握不住到底要如何正面对待的问题。那时我就想，如果我是神佛，我会怎么对待这件事情？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神佛会如何对待，但是当我这样想时，就会有一种神圣伟大的感觉，那种状态下动的念头，我想就会是正念。当然，有时闹心闹得很严重的时候，也会在正负之间拉扯，但我知道我是要清除它的。当我遇到身体上的磨难时，也会非常注意自己的思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我的体会是，我的念头动到哪儿，我的身体状态就到哪儿，所以把握住自己的思想是非常关键的。 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坚定正念呢，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是特殊的生命。二，发现自己的私心，去掉它。曾经有大约两年时间，自己不想出去交流，在网络上的编辑的交流，自己也很少发言，但是离开面对面的集体交流环境，就少了比学比修的对照，也少掉了人与人之间接触时的心性摩擦，就不容易发觉自己修的不好的地方，甚至觉得自己修的好像还可以。在那两年中，自己每次讲话都感到很吃力，老觉得喉咙不舒服。有一天晚上学法时，喉咙感觉特别不舒服，好像整个脖子都在发紧。我脑中突然闪过一念，脖子就是颈部，我这不是遇到瓶颈了吗？后来和同修交流，同修提醒我要去学法典，我仔细想了想，这两年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学法典？虽然有种种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思。生命原来就是因为思从高层掉下来的，那我为什么还要紧抓着这些不放呢？于是我就开始回到了我们区的学法典。有一天，我看一位同修在学法典拿了一个茶杯，喝完后就把杯子洗干净，放回装茶杯的大塑料盒里。我吃了一惊，为什么他和我不一样？上次我去学法典时，有同修倒一杯茶给我，我把茶喝完后就到楼上去学法了，我完全没有想到要把杯子洗干净，我真的没有想过。这对我来说不是个小问题，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去洗那个茶杯呢？这根深蒂固的思，它还在那里。那以后一段时间，有些以前做过的事情就像过电影一样在脑中出现，那些以前我觉得别人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或对不起我的人，原来都是我没考虑到对方，我才会觉得对方错了。过去的事情一幕幕的出现，真的很懊恼。有一天背到转法轮第四讲，就有一段法特别触动了我。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段法以前我也背了，但是没特别感觉，现在知道了，要从旧宇宙中一个为私为我的生命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觉者，这是必须要求自己做到的。和大家交流背法的过程，是因为背法确实能让我学法入心，从而在修炼中能够比较快地突破自己的执着。在宇宙正法已经向法正人间过渡的时候，要学好法，才能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以上是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 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放下执着，讲清真相。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从得法修炼后，一直在大纪元做正实法的项目，转眼至今已经超过15年。以下跟各位同修交流近期修炼体会。一、认识执着求名的心。去年在一次学法交流的场合上，我的名牌被写错了，小组长把明天的名写成名利的名。我看着我的名牌，心里很不是滋味，脑中一直翻腾，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字本身就是字，各有内涵，有心的人才会执着这些没必要的事。当时的我就是有强烈执着心的人。那段时间我刚从担任多年的广告业务主管被调离岗位，这次调动让我感到受挫，正在面对如何放下自己那一颗求名爱面子的心。我很清楚，名牌的误写是师尊用来点化我、考验我的，可是当时我没有过关，我感到羞愧，也有点生气。羞愧是一个执着心被摊开了、曝光了，生气说明自己心性不到位，恼羞成怒，有了执着没有向内找，还生出怨气来。在被调离广告业务主管之前，有这么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由于公司陆续有人员的计算机出状况，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先暂停我使用客户管理系统的主管权限，清查处理确认都没有安全隐患之后再恢复。这本来是件很单纯的事，但我心里就执着在权限被停掉这个点上。我跟一位同修说，要停掉我的权限可以啊，除非我不当业务主管了。这位同修认识我多年，他善意地跟我交流，说我变了，名利心全起来了。当时我有向内找，也知道自己不对，但并没有完全认识上来。如今回想起这段事，觉得惊心不已，自己怎么会在这个点上心性掉到如此程度。虽然在公司跟同修互动中，我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心情起伏，但我心里并没有过关，好长一段时间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没彻底过好关。主要表现在例如滋生出思想业，对一些同修生出怨气，因此容易守不住心性，气上来时讲话很大声，或者闷在心里，时常心不在焉。魔性上来严重干扰时，会止不住地把车骑得很快，不顾后果。师尊弘银做人中提到，为名者气恨终生。在精进要旨境界中也明示，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对照大法，从自己不正的行为与思想中挖出根源向内找，我逐渐认识到，我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太在意自己的感受，这都是畏私的心、畏名的心，它的表现为气、恨，而且容易与妒忌心相连，抱怨别人，失去善念。畏私畏名，在意别人看法，很容易消减了做事情的力度。我做这事，别人会不会认为我如何如何？想着想着，另外空间犹豫不决的物质加大，各种负面思绪的干扰就多。其实站在公司整体的角度上衡量，只要理智的决定都不会是问题，但执着心纠缠时就容易理不清思绪，邪恶就在这空间场中干扰，让人产生消极的情绪，做事时没有热诚，甚至因此而懈怠。幸好师父一直给我机会，我还能在正实法的环境中有很多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促进提升的机会。讲真相时，众生认同了大法、大纪元，都给自己很大的正念，坚持下去，在持续努力做好三件事中提升自己。二、 派报被法，破除执着。今年年初开始，我参与了几个月早上派报的工作。派报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可能是很辛苦的差事，因为要天天早起，但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这件事对大纪元发展很重要，眼前需要有人力来做这件事，我可以，我就做。因为早起，我增加了一天中可运用的时间，我从4:30起床，提早到4点，然后再更早一些。我先练半小时功，然后出门，完成派报工作，打理打理，都还可以准时到公司参加集体学法，然后开启一天的正式法工作。刚开始到下午时间会感到累，一个多星期过后就习惯了，路线越来越熟，工作也越来越顺。正好先前有派报的同修交流了利用派报时间听法的经验，我就想，那我来背法吧。我先是在出门前抄2-3首红银二的诗词念几遍，然后在骑车的时候不停地背。我逐渐增加背法的量，然后一首一首按顺序背下来。有那么一个月左右时间，常常是清晨天还没亮，我已经沉浸在背法与诵报工作的喜悦中，迎接黎明的到来。在矛盾过关中，在工作受挫时，或有时思想业涌出来开始抱怨，或感到懈怠无力时，师尊的法就是天地间最强大的能量，把那些魔的干扰与念头灭掉。在此读一遍师父的诗词《红银二》，一念中和同修交流。坦坦荡荡正大穷，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脑后事，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宏一念中。背法天正念加上派报后，让我抽离出来，看待自己一天工作中不断变动的多种角色。我清楚地认识到，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作为大法弟子，重点不在于我那时的工作角色是什么，工作内容是什么，而是时时刻刻修自己的心，让自己在每个角色中都能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好。三，方方面面归正自己。派报期间还有一件事，帮助我更彻底地向内找。我接连被开了2张罚单，有一次是在清晨4点左右，为了贪快，我逆向骑了一条很小的路，因为很早又是小巷子，我很自然地松懈地违了规，可后面马上警察就跟了上来。我当时想着，这么辛苦的送报，应该会网开一面吧。警察面带微笑，边问边说，直接就开了罚单。没过几天，我又犯了同样的规，也是逆向行驶，20公尺不到，很近就有路可以转出去，就是正向了。但就在转弯处，警察站在那等着我，一样不由分说地开了我罚单。当下我感到气上来，罚单塞进口袋，一路心里带着气，边气边想着不该想的事，接着理性的一面升上来，我开始向内找，我应该要走正。过了2天，我跟同修交流起这件事，我跟同修说，我悟到这一定是师尊要我走正。那时同修开车载我，没想到我刚说完一定是师尊要我走正这句话，就在这刹那，我们眼前看到一个路牌，清清楚楚地写着守法路。师尊的点化再清楚不过了，不论是做着怎样殊胜的正实法的事，都要在法上。这件事让我更诚心，更严肃地认识到自己错了，不只是在遵守交通规则上，各方面的执着都是要去掉的心，要赶紧归正自己。四，在讲真相中添正念。在媒体做广告业务到今年已经满10年，10年来拜访了很多客户，无论是谈广告介绍大纪元， 讲真相或分享自己为什么修炼，数不清有多少次，师父都透过客户的反应，给我添上满满的正念，让我依然带着热诚与勇气坚持走下去。有位医师，他是基督徒，听了我们介绍大纪元后，很认同我们能真实报道中共对信仰的迫害。他订阅了大纪元，还推荐给医院医学院的高阶主管以及企业人士。其中有一位企业主，我去中部拜访他，互相寒暄后，惊喜发现原来我们是同乡，而且对大纪元的理念很认同。拜访当天，我搭他电车北上，一路上跟他介绍大法，讲真相。到达台北，他把我加到他通讯软件的好友群组，群组中有150几位好友，他在群组中以称赞的口气介绍，我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者，他改天也很想尝试法轮功打坐。隔两天，他列出了一系列名单，说这都是他亲朋好友，他愿意提供一些经费，让这些亲友都有机会阅读大纪元报纸。后来他也在大纪元做了广告。有一回是同修和我去拜访一位年轻的民意代表，过程中他说了好几次他很佩服我们的媒体，原因是他看到我们长期面对中共的打压还能坚持着报道真相。他说他们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与未来感到很彷徨焦虑，因为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已经很广很深了，他很担心台湾会步香港后尘，失去自由的环境。我们跟他说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现在全球都在反共，越来越多人都在看清它的本质。你看我们媒体在第一线这么长时间，不但没被打倒，反而越来越茁壮。他说对，这好鼓励人哦。我看到他眼神中充满了希望，而且心怀感激。当天我虽然连续跑了几个客户，但完全不觉得疲累，反而全身心充满正念与能量。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大法弟子是世人的希望，在做业务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内心真的无比感谢，感谢师尊给我这么多偏德，给我在媒体的工作中有这么多讲真相的机会。五，结语。随着正法进程与在人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大纪元整体规模和影响力正在快速的进展，很多人会从各种管道读到大纪元的新闻报道。在约访客户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单位、企业或社团，我明显的感受到越来越多人想了解大纪元，主流社会也逐渐会邀请大纪元作为贵宾参与他们的活动，不只是为了媒体帮他们多宣传报道，那些场合经常是灌溉云集，达官贵人、企业名流就在面前，就等着我们去跟他认识讲真相。世人在觉醒，正气在回升，作为大法弟子，我也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么一个万古机缘，抓紧时间修好自己，讲清真相，救度更多众生。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的修炼心得，如有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题目是《云上的誓约》，作者台湾高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高雄学员，从今年2月份得法到现在， 自己知道在修炼的路上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以下是我得法这几个月来作为一个新学员的修炼心得，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千万年的等待。在人世的迷中，我们都等待了千万年。我是云林偏乡长大的孩子，只有小学毕业，从小爱自由，想要早早脱离父母的管教，所以20岁就选择进入婚姻，以为从此以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过生活，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老公爱赌博，搞外遇，不顾家里是不是有钱过日子。我无奈地赚钱养家，承受种种精神上的痛苦，和两个小孩就这样过了20年。一天，我觉得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所以提出和他离婚。离婚后，虽然精神上是轻松了，没想到好日子还没过上两年，又发生了一场大车祸。这场车祸造成我的膝盖半月骨粉碎性骨折，医生判定神经终身受损，就这样在家躺了整整三年。能起床行走后，又过了七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小孙女同学的妈妈们提议去上劳工大学的缝纫班，没想到生活中这样不起眼的小事，却是我等待了千万年的得法机缘。和我同期上课的同学中，竟然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一年多后又来了一位。因为这两位学员在班上各方面的无私付出，让原本平淡冷漠的裁缝班开始充满了欢乐美好的学习气氛。一次听到他们在谈话中提到练功，我好奇地问，你们是在练什么？他们说在练法轮功。自己以前是很想要修，也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团体，哪有像修法轮功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好？那我来学的话，是不是也会变这么好？因为我也想要变那么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本没有修炼，现在你想修炼了，那么就要重新给你安排以后的路。从到同修家学了一讲转法轮开始，到参加神韵推广茶席，到上九天班，再到大纪元派报，师父真的为我展开了全新的修炼人生。第二部分，融于法中。在上九天班时，听到师父说盘腿打坐，腿疼放下来是白练，我的心里只是想着，我要修炼，我要双盘，我不要白练，不去想我那领着终身残障手册的断过的膝盖，所以到练功点练功的前几天都痛得直叫。几天后，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让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但我忍着痛坚持练到音乐结束，觉得哭声吵到同修们练功，对大家说抱歉，善良的同修们却对我竖起大拇指鼓励我。就这样练进功时坚持忍着痛不放下来，虽然中间有几天没能坚持住，但却很快地体会到一小时的进攻，也有完全不痛的半小时或是更长的时间，也体会到腿也没了，身体也没了，那种没有语言能形容，只有自己承受宵夜的痛苦后换来的美妙境界。还有练功时看到地上是金色的，刚开始是网状的， 后来变成了整片金色的。同修说，那是师父在鼓励我。得法前，我是不喜欢看书的人，就算是勉强看，也是看一下就不想看了。但是从第一次同修带我学转法轮开始，就觉得很好，很想看。得法、学法、练功、修心性，学着怎么体悟师父的法理，矛盾来时怎么正确对待矛盾，学着按照师父的法理为基点向内找，学着不看别人，只看自己，只听师父的话，向内找，就可以从根本上消业，真的是太好，太神奇了。修炼前，对我的态度都不是很友善的人，修炼后都变得友善和亲切了。那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怎么会这样？怎么一直轻松起来，一直幸福起来？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第三部分，兑现云上的誓约。我得法前的收入来源是做大楼清洁和缝鞋子的代工。得法后，工作的大楼管理人员和住户委员间发生了一些问题，也波及到我的工作。同修那时跟我提说，有一份我们学员为了救人而办的报纸，正在找派报人员，你去做的话，可以做大法救人的项目，又可以有一些收入。我一听，当下就说，好啊，因为送报纸对我来说，一点都不觉得辛苦，觉得很开心，很好玩。当然，那时的我压根就搞不清楚大纪元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去报社面试时，报社经理觉得我的条件很符合，就让我等主管通知，哪天开始送报纸。刚好女儿要换机车，新车要等补助下来才能买，她只能骑我要送报的车去上班。我还在担心，如果报社通知要送报了，我没车要怎么送报纸？结果女儿的车21号交车，同时间报社通知我22号开始送报纸。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见证大法的神奇和师父有序安排的结果。送报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期待的事，唯一让我很紧张的是我不会认路，同修说会帮我找住户，甚至有需要可以请他儿子来帮忙找路、弄导航地图等等。我听了很开心，说，太好了，这下不用担心了。说着说着，同修说我是不是有一种依赖心，他以前也有依赖心，依赖心是要去的执着心。因为依赖心会让人不想思考，会变笨，会习惯等别人帮忙。我静下心来想，对，我有，而且很严重。通过交流，我下定决心要去这个依赖心，所以对同修说，我自己先来找路，看看能找到吗？结果我去掉了依赖心后，路几乎都是我自己去找出来的，原来找路也没想象中那么困难，真的是依赖心在障碍自己。过了刚开始的培训期，离正式送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为了去找新的路线，找住户，连着两天放弃了下午去练功点练功。同修知道后问我说，是明天要开始送报了吗？我说，还有一个礼拜，可是路很难找，都一直找不到，所以要赶快去找路，不能去练功。同修提醒我，这是干扰，是不让我去练功。我一听，当下明白了，就出门去练功。结果练完功一出来，就找到了一直找不到的路。更明白了大法弟子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能自己的心先乱了，然后被旧势力干扰。在送报前的会议上，主管同修说，如果送报时遇到狗追怎么办？我说，就赶快跑。他说，他会念法轮大法好。后来去参加一日学法交流时，小孙女在校园用手机拍了两只躺在地上的黑狗的照片。我还在想，无缘无故的怎么会拍这个狗给我看？结果第二天去送报纸时，就有两只跟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大黑狗很凶的来追我。我当时在想，要怎么样才能躲开他们？我想说骑快一点把他们甩开，结果我骑快，他们跑得更快。就在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想起同修说的话，就很大声地向他们喊法轮大法好。结果前一秒钟还很凶狠的大黑狗，却瞬间变成像两只小绵羊。送报的工作越来越上手了，但考验又来了。女儿在我得法后，在工作上连升三级，虽然替她高兴，但也烦恼。她新的职位要常常出差，出差不在家，那我去送报纸，家里只有上小一的小外孙女怎么办？加上女儿也怕我辛苦，一直劝我不要去送报纸，我很烦恼。后来找同修交流，同修说，我们是一个整体，虽然没办法帮你去送报纸，但到你家帮你顾小孩却是没问题的。我跟同修说，辛苦了。同修说，去陪小孩睡觉，哪有什么辛苦的，很轻松。这让我体会，同修们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真的形成了一个整体。修炼后，开始学着发正念，但真正理解发正念的重要，是在送报纸后。随着对派报越熟悉，越顺手时，心也放松了。脑子里开始还会胡思乱想，想着等一下买什么早餐回去呀，家里谁怎么样了之类的事情。结果一台机车从旁边冲过来，就差两秒钟就撞上了。过没几天，又有一辆出租车迎面冲过来，我们两台车都急速的刹车，车是停下来了，没撞上，但是停下来的距离几乎是再慢不到 0.1 秒就要撞上了。那时我告诉自己，送报纸是在救人，是很神圣的，应该要很严肃地对待。第二天开始，我坚持派报过程都要不断地专心地发正念，结果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发正念时很特别，好像到了另外空间，路看起来很不一样，房子也不一样，天空也不一样，颜色非常清澈。明明是住了30几年，再熟悉不过的街道，怎么会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呢？一个平常的街道，却变得无法形容的美，真的是太神奇了。6月1号，报社正式收回之前委托常人派报的订户，所以大家的派报量都增加很多。那天倾盆大雨，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这是一场正邪大战，大家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一定要做好，要顺利地将真相送到每个订户的手中。有一个地址怎么找也找不到，正在慌张的时候，我想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一句话，遇事不惊，沉着冷静。我就把心静下来，抬头一看，原来要找的地址就在眼前。最后，虽然大家都花了比平常多一些的时间，但一个一个通报顺利完成的讯息纷纷传来， 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在小时候，大约四五岁以前，每天晚上睡觉时，都会梦到一朵云往我的身上一直压下来，到长大点时就没有了。我问了很多人，都没有人能给我说个答案。后来问同修，同修说，很多天上的神的坐骑就是云，会不会是你天上的云来找你，希望你不要忘记它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后来有机会听教授同修的演讲，当同修指着墙上挂着的《誓约》这幅画的时候，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到了画，画里的众神脚下踩着朵朵的白云。哦，那个就是我的云。通过不断的学习师父各地的讲法，知道了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在天上和师父签了约的，要跟着师父下来完成救人的使命的。在送报纸的过程中，也曾经遇到困难考验，产生要不要放弃的念头。但当我学法学到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讲的，你当初发的愿没有兑现，你没有按照创世主要求的去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应该做的，你欺骗了主，因为你使当时的局部环境，使正法的进程与没得救的众生造成的损失，使宇宙的不同层次的损毁，这得负责任的。而且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提到，人类将面对大审判。我心里想，师父提到大审判，一定是很严重的事。当然，我不是因为害怕会被大审判，而是想到师父为了救我们，救众生，太辛苦了。如果当初我是签约要来送报纸，却因为困难就不做了，那不是会打乱师父苦心的安排吗？就像一条珠子的项链一样，少一颗都是不行的。这一世能转生成为人，不是也白来了吗？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得更好。第四部分，结语。在写心得的过程中，和同修谈起当年先生对我做过的那些很过分的事，像他带女朋友去亲戚开的店饮酒作乐，还被亲戚拿来当笑话等等，突然觉得心酸，眼眶充满泪水。同修说，我虽然欠先生的债已经还了，但是没能从法理上明白过来，所以没有真正的放下，才会心酸。同修让我试着把想起让我难过的画面里，我和他的角色互换，就明白了。因为对照师父的法理，是当我们对别人做了不好的事，除了德与业的物质会马上交换，以后精神上还要承受一模一样的痛苦。我明白了，我之前遭遇的、承受的苦难，其实都是自己造的业。原来自己有多痛，就是自己曾经让别人就是那么痛。明白了法理的瞬间，我真正的放下了，又轻松起来了。修炼真的是太好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让我们更好地一起精进，完成助师正法的神圣誓约。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